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十五章。耶利米啊，是生在南国犹大末期的人，他是被神拣选的先知。神呢，借着他要来宣告啊，这个预言说他们将来会被仇敌掳去，要遭受各样被掳，然后失丧家园、财产的痛苦。但是耶利米呢，他是其中一位亲身看见。经历这个他们被仇敌掳去的一位先知，那因为最后啊，南国犹大被巴比伦灭亡了，所以同样的呢，耶利米他在被囚禁的地方，甚至被这个巴比伦的将军从监牢里带出来。所以之前我们读的以赛亚书呢，以赛亚自己发了许多预言，但是他没有能够活着看见神的审判临到，然而耶利米却是亲眼，他不但预言了，而且亲眼看见。神的审判被掳临到南国犹大。一到十一章主要是在讲耶利米蒙神呼召成为神的先知，并且呢，神借着耶利米来宣告以色列人的罪，并且呢，要来宣告神将要给以色列人的审判。但从十二章开始到我们今天的十五章，就很有意思的是，它记载了开始有两段耶利米与神之间的对话。而这个对话的主要内容呢，是耶利米向神抱怨他自己实在太苦了。第一次发生在第十二章的时候，那时候耶利米开始向神说，他说为什么现在这个社会上这个恶人的道路这么亨通呢？为什么他们做了那么多坏事，好像生活还很安乐呢？但是相反的，主啊，你看看我是多么的敬畏你，我的心是多么与你亲近。那这些在社会上这些恶人行恶，到底要到什么时候呢？所以感觉上耶利米心里在打抱不平，看到这么多当时社会上的不好的现象。但是呢，神却在十二章里他回答说：“他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啊，你还觉得累的话，怎么可能与马赛跑呢？”意思就是说你现在看到这些坏事其实算不了什么，只是小小的 case 而已。你就受不了的话，那将来你要看到更大、更恶事的时候，你怎么办呢？其实神是很爱护他的仆人。圣经上就说过，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在这里神用什么方式来给他预备他的心呢？就是告诉他说，将来还会有更重、更大的事。所以呢，就在这里呢，神就给他的仆人做一个心理的准备。所以神是绝对不会给我们惊讶意外的，他会先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预备好来面对他。那今天接下来我们的 QD 经文在第十五章的十五到二十一节，这段经文又是另一次耶利米与神之间的对话，而这次的对话呢？又再一次的表达耶利米心中他的无奈，不但是看到社会的不平，同时也感受到自己受的痛苦实在太深了。好，那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 QT 经文，让我来念一下，从第十五节开始。耶和华啊，你是知道的，求你纪念我，眷顾我，向逼迫我的人为我报仇，不要向他们忍怒取我的命。要知道，我为你的缘故受了凌辱。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我没有坐在宴乐人的会中，也没有欢乐。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因你使我满心愤恨。好，念到这十七节的时候，我们就暂停一下。所以这里耶利米开始向神说了他不是说神要他说的预言，但他是把他自己心里的感受来向天父上帝说，说主啊，我是为了你的缘故啊，我受了许多的苦，而且你知道我是敬畏你的，而且呢，我不与那些社会上的那些败坏的人同流合污，而且我对社会上这些不好的现象，我心里面满怀的愤恨。基本上他就是向天父上帝说，主你看我是一个多么敬畏你的人，而且出污泥而不染。好，那接下来我再从第十八节开始念。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像流干的河道吗？所以到第十八节， 耶利米把他心中的痛苦跟不满毫无隐藏的向天父上帝完全的表白出来。他甚至到一个地步问天父上帝说，难道你故意在虐待我吗？所以在这里哦，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他自己把自己真实的情况毫无隐藏的记载在耶利米书里面。他虽然是神所呼召的先知，被神重用的人，而且他的确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在当时这样败坏的社会风气里面啊，他能够不跟当时的人同流合污，但是到这个时候他再也忍受不了了，甚至到一个地步他对天父上帝问，难道你待我是用诡诈吗？难道你是在捉弄我吗？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啊，如果我们听到耶利米说，不要说耶利米好了，我们就说如果我们听到我们在教会里我们所尊敬的属灵长者，也许他在写给教会的代祷信中写到说，主啊，难道你是以诡诈待我吗？难道你是在捉弄我吗？我们会有什么想法？是不是会觉得，哎呦，他怎么这么不属灵啊？怎么说这样的话啊？但是这句话在圣经里面出现，其实天父上帝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是有情感的，就连先知耶利米也是一样。所以现在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些人啊，你正在经历很大的困难，很大的不容易的时候，甚至在怀疑说，主啊，你是不是在捉弄我的时候，请你不要啊有一个自我控告的声音。其实天父上帝告诉我们，当时就算耶利米他也做同样的抱怨，因为这是一个人真实情感的流露。一个人在苦难在困境中会感到孤独，感到无助，甚至感觉神是不是已经离开我了。其实连先知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更重要的是，面对这位沮丧下沉的耶利米，我们来看看天父上帝是怎么样的让耶利米重新再振作起来。让我们继续读，从第十九节开始读。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我必使你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搭救你脱离恶人的手，救赎你脱离强暴人的手。所以在这里天父上帝他并没有像个烂好人一样说，哎，对你真的是很可怜，你实在是太痛苦了，哎呀，我实在不应该这样对你，但是天父上帝的回答却是第一句话就说，你若归回，这个归回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在原文有这样的意思，他说你若是回转，就是说你若不要继续在那个对我怀疑不信任我的爱，这样一个负面思想，这样一个黑暗的光景里面，回到我的爱里面的话，我就会再把你再带回来，使你重新的回到我的面前。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悔改不继续在一个负面思想的里面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重新的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其实最安全的地方不是待在一个大公司里面，或是待在一个坚固的房子里面，或者待在一个有银行存款一大堆的地方，最安全的地方是在天父上帝的保护里面。接下来他就说，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其实在这里讲的这个宝贵的是谁啊？宝贵的就是耶利米他自己，宝贵的就是你我，我们是神的儿子，是被神所拣选的，是主耶稣的宝血用他的重价来买赎回来的我们。所以呢，当我们把自己跟这些下贱的，就是这些对神的不信任，怀疑他的爱，甚至觉得神在虐待我们，这种负面的思想在神的眼中是肮脏污秽而且下贱的，一旦我们把自己这个宝贵的神的儿子的身份呢，与这个下贱的东西分别出来，我们就可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而且呢，可以重新的来继续做神的出口。所以在这个地方，神怎么样来 安慰耶利米呢？就是在提醒他，让耶利米艰辛的信任天父上帝，信任他的爱，不要继续在那个自怜、自怨、自叹的一个情况里面打滚。所以呢，我们要让世界上的人看见我们在天父上帝的面前有这样一个平安，以至于呢，让这些人看见就来归向我们，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我们却不可以跟这个世界上的人同流合污。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里面呢，天父上帝来继续安慰耶利米啊，关于他前面提到说耶利米被人家逼迫，被人家欺负，然后天父上帝呢要使耶利米面对这些欺负他的人，好像变成一个坚固的铜墙一样，虽然被攻击，却不会被他们所胜过。所以啊，各位弟兄姐妹，其实圣经上有告诉过我们啊，我们的神啊是我们的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但是重要的是，就像我们今天读的圣经里告诉我们的，你若归回，回到一个信任他、信任我们天父上帝的爱里面，我们要知道自己是宝贵的神的儿女，而不要一直在下贱的这样一个不信任、抱怨当中。这样呢，我们就一直在我们天父上帝的坚固台里面。我记得在我刚刚毕业之后啊，我开始进入到公司来工作，但是我却啊一直碰到一连串的大裁员。当时啊，我每次碰到大裁员的时候，我心里都很害怕。但是后来啊，面临一个更大的裁员，甚至啊，连我自己都从我的经理当中接过到裁员通知书。但是很奇妙的是，我虽然接到了裁员的通知，但是我并没有失去了我的工作，反而被公司安排到一个更好的部门里。其实啊，我后来明白，神借着这些经历啊，来医治我里面对公司裁员的这种惧怕。但是经历那次大裁员之后呢，我们公司营运的情况其实并没有好转，接下来的几个产品哦也都没有成功，所以我们的这个部门呢就被其他的公司哦诟病了。但在合并之后呢，我们营运的情况同样并没有好转，甚至哦有些季度哦赔钱的程度到能够达到上亿美金的赔钱。所以当时我记得我们公司的员工啊，其实大家的心情都很沮丧，常常同事聚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是在抱怨，抱怨说我们公司的情况多么差，抱怨说我们这些管理阶层多么的无能。当时我在这些同事当中，其实我不想跟他们一起抱怨，因为我自己曾经经历过神那么奇妙的作为，所以我的心里其实蛮平安的。但是我在他们当中我能够说什么呢？我记得有一次很奇妙的是，神忽然让我想到，其实当时许多同事看见只是注重在负面的情况，然而却有一些正面的事实啊，却没有人注意到。所以有一次啊，又在一次机会里啊，我们一堆同事大家又在抱怨的时候，在一个空档我就说，其实啊，我们大家并没有注意到，我们公司这个部门其实是一个目前为止最安全的地方。我记得当时同事们大家聊天，听到我说这句话之后，每个人都安静下来，而且所有的眼睛都瞪着我看，你是个疯子吗？公司目前赔钱到这个地步，你还说我们公司是最安全的地方？后来我就跟他们提出了一个事实，原本啊，在我们这个行业的公司有十几家，但是呢，当时在那时候有许多公司要么就是被诟病，那有很多被诟病的部门呢，那边的人全部都被裁员，到那时候大约只剩下四到五家公司在我们这个行业，而我们这一个部门却是其中之一，屹立不摇。其实啊，当时我们这些同事啊，他们一直想要抱怨，但是当他们听到我说出这样的事实之后呢，他们也没有办法反驳。所以我接下来说，相反的，我觉得我们这个部门其实是很有前途的，因为过去经历了这么多的大风大浪，我们到今天还能够屹立不摇，我相信我们的前途是无限量的。其实我当时很感谢主啊，能够让我看到这一部分。所以其实我举出了许多的事实都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所以到后来很奇妙的啊，当我们这些同事又聚在一起在聊天的时候，当他们又开始抱怨，但是当他们看到我来的时候， 他们反而会说：“大张，那你觉得呢？”所以啊，到后来反而有许多同事啊，他们有的时候会私下来找我，特别是他们觉得很担心的时候。所以其实今天啊，当我读到这句话，他说：“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所以，当我决定不要跟他们一起抱怨，把我这样神的儿女跟这些抱怨分别出来的时候，反而我好像就成了神的口。结果，这些喜欢抱怨的同事反而常常喜欢来找我，来听我说我过去在这个公司里的经历。没有错，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啊，当他们听到我说我们觉得说我们公司很有前途的时候，其实有人在笑我，甚至说你神经病。但是啊，一直到今天，2019年，在我们这个行业呢，全世界现在只剩下3家公司，而有2家算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公司，其中一家就是我们。而我们的部门的所在地呢，过去经历了这么多的惊涛骇浪，今天成为我们公司的总部所在。其实啊，在当时啊，有许多同事在抱怨的时候。神好像给我这样一个灵感啊，让我看见过去的事实。其实当时我自己啊，并没有任何的把握，将来我们公司还能够存到多久。但是呢，到今天我往回看的时候，我才真正的来明白到今天我们读的圣经：我必使你像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我从毕业不久到现在啊，今天我已经在这个公司可以说待了已经20年了。从过去的惊涛骇浪、风雨飘摇啊，一直到今天的能够稳定的成长，我必须要说，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我们只有艰辛的倚靠他，所以我鼓励各位弟兄姐妹们啊，今天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光景，甚至有可能是比较下沉、比较低潮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再继续抱怨，让我们将宝贵的神儿子，我们自己跟这个下贱的抱怨、负面的思想、不信任神的爱这些分别出来，我们就可以继续来做我们神的出口，并且有许多人要因着我们来认识天父上帝。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你了解我们的感受，主啊，是的，当我们在沮丧下沉的时候，主啊，求你来安慰我们，来坚固我们，并且给我们力量，真的让我们能够不要持续的沉溺在这样一个抱怨下沉里面。主啊，是的，你自己说，当我们愿意不要继续抱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站在你的面前。在你同在的安全里面，主啊，向你求持续的将极大的信心来赐给我们每一位，让我们都可以成为你的出口，你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愿神祝福您。